今天我们讲两章，以西结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因为这两章经文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好，上一章呢我们讲到了耶和华神他在外邦人当中兴起的先知以西结，但是这外邦人的先知以西结呢，在外邦人当中呢却在讲耶路撒冷的事情，我们大家就明白原来是他是在赫斯神在讲这些人实际上是蒙恩的，而他们那些假先知告诉咱们说，哎，一两年就回去了，但是呢耶和华神告诉他回不去了，得等70年，不但回不去了，而且耶路撒冷要被毁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五章当中，第二篇信息就来了，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好了，这又我们又在想哈，把这个头发剃掉，然后把胡子剃掉，然后呢用那个要撑把这个胡子和头发平分。你知道头发代表什么吗？在以色列人当中代表尊严，胡子也一样，你看那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剃胡子的，那代表他的尊严。所以你就知道了，当主耶稣去那个西门家里边做客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个女人用眼泪打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给他擦，那是服侍人的最高级，就是用他的最尊贵的头发然后去擦人家的脚，就是对他表示极其的崇敬。而且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男人若没有头发就是不尊荣的事情。然后呢，所以看到了，你要把你的尊贵要剃下来，然后把它分开。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好了，首先三分之一要在城中用火焚烧，你就知道了这三分之一代表谁，代表谁？耶路撒冷里的人。这些人怎么样？要被火焚烧了。将三分之一人在城的四围被刀砍碎，什么样的人？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要死在那里边的人。然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然后怎么样？耶和华神说，我还要拔刀追赶那些任风吹散的。好了，第三节呢，我们一会儿就他自己就会解释这件事情了。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要包在衣襟里，要取出几根啊，这个不多了。然后呢，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好了，我们看到的说任风吹散那一部分，耶和华神怎么样？要追赶他，但是呢这一切他要抽出几根留的，留着怎么办呢？他要用特别扔在火里边烧，而不是在城里边烧的，他是特别拿出来扔在火里边烧。然后说什么呢？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家，看到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最后这几根跟那几个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读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知道那些被风吹散的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埃及。所以耶和华神说，我不但要你们的罪要追赶你，我也要追赶你，不但要追赶你，你们逃到埃及吗？为什么？他们说埃及没有打仗的地方，我们很安全。耶和华神说，我要灭掉埃及。但是呢有几根呢是要放在衣襟里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几个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这几根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被掳的。但是这些人虽然被掳，但是他也要经过火，所以也要经过火的。好了，经过火就是很苦的。第五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啊，我们马上回到旧约当中，我们去讲，当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然后讲到民数记，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又想起来这些事情了，对不对？要把它放在列邦之中。我们想到了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的时候呢，那里边耶和华神对他们有很多的应许，因为他们是住在列邦当中。 后边我们会知道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列邦当中，为什么？难道我没想起来什么事情吗？耶和华神在创世纪当中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要借着以色列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他要成为在万邦当中让人看到这是属神的子民，而这些属神的子民要成为列邦的，成为耶和华的见证，成为这位神的见证。换句话说，要让列邦人借着以色列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认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不单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列祖的神是谁，他也要让全地的人，埃及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谁。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竟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不遵从四围列国恶归尚不满意，并以遵从列国。什么意思呢？这里耶和华神就说，你还不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那里边有个条件呢，是什么？你和你的子孙必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是做你们的神。那么的话呢，耶和华神说把以色列人按照他的旨意放在列邦当中，但是这些人并没有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而是效法列邦，对不对？这里说不单效法四围列国的恶规呀，而且还不满意，甚至于恶过四围的列国。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利未记，耶和华神严严的警告他们，你们进去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些经文，说你们不可把埃及人的习俗带到迦南地，你们也不可效法迦南地的那些人的恶俗，你们要怎么样？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但是这里边就说你们并没有如此，所以耶和华神在利未记当中就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去到那里边，你们效法列国的这些恶俗，以至于你玷污了那地，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地就把你吐出来。所以现在呢，耶和华神就开始说了，这些人为什么有三分之一被杀了，三分之一被摧残的，耶和华神还追赶他要去杀他的，为什么有三分之一被火烧死的？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在列国当中并没有显出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第八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四围的列国当中，他们是很骄傲的，虽然他们恶过周围的列国，但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我们是有神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最可怕的，实际他们在羞辱耶和华神的名，但是他们却在高举耶和华名的时候呢，羞辱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审判这些人，使他们的以为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审判他们。耶和华神的管教呢要来了，神要，而且神要什么？要在列国面前审判他自己的百姓，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明白，耶和华神在列国面前要显明，以色列的神不是那种没有公义的神，哪怕是对自己的百姓，他依然是公义的。下面第九节说，并且因你一切可证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了。哇，你就知道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他说以前没做过的这个审判对他的百姓，以后呢也不这样行了。哇，这可能是相当严厉的。然后第十节说，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这是真的哈，这不是那个意象了哈，这是真实的，真的是儿子吃爸爸哈，吃把爸爸弄熟了吃，爸爸把儿子弄熟了吃，这是真事哈。我必向你施行审判，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第五章。然后第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证的物可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哇，玷污了耶和华神的圣所。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或者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面讲到了说以色列百姓当中不能够有污秽的，所以有污秽的东西你必须在营外，你要做洁净之礼，然后你再进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你污秽了圣殿就是污秽了神，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他们竟然什么连圣殿他也要玷污，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说故此我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所以这个审判是很严厉的。然后第十二节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们中间必因饥饿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们就想起那个那什么了哈。然后说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们。所以这些人最后死在哪？死在埃及。所以这就解释了前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离弃了耶和华神。为什么我们讲说拜偶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呢？耶和华神第一个诫命当中第一个是什么？独一的神，你不可以有别神。所以有另外一个神就是拜偶像。当我们有另外一个神的时候，有偶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等于我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然后呢第十三节说，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怒，我发的怒止息了，自己就得安慰。哈，什么意思？神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是神自己要满足自己的公义。他不单是公义者，他也是公义的成全者、实行者。然后在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哇，这个就不简单了。耶和华神的审判公义显出在他的百姓当中，显出的是热心。什么叫热心？是好处，是为他们有益处的，是带他们是悔改的，而不是说在恨的当中。他是在怒中而不是在恨的当中。然后十四节说，并且我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场和羞辱。你知道以色列人，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读过那个什么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什么纪念刘和珍君。那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鲁迅是挺厉害的。他说什么杀人的刽子手，他说这是何等的叫什么，所以一个人仰着头非常的牛哄哄的，但是不知道脸上沾满了血。这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实际耶和华说你们在羞辱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就让你们在外邦人当中，你们以为荣耀的来羞辱你。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而还牛哄哄的，实际上他们在明明的羞辱神。所以耶和华神说，我就在四围的列国当中，我就明明的羞辱你，使你引以为骄傲的成为你自己的羞辱。然后呢那个我们读到那个耶利米书当中说，列国的人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都直摇头，哎呀这个国家以前不是他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吗？另外一个就回答说，哦，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耶和华神发怒使他们成为荒场。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神的公义即便是以色列人引以为自豪的，但是耶和华神的慈爱当中也是有公义的。然后十五节说，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神即便在他的百姓当中，他也不会姑息的，姑息罪恶的。那么到第十六节说，那时我要将灭人的使人饥荒的恶箭，就是射去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在这一点以赛亚先知和耶利米先知都曾预言过。然后说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丧志。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实际这就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了，已经波及到子孙了。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那里，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在讲谁？讲耶路撒冷哈，讲耶路撒冷。好吧，下面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信息再次临到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就是向以色列全地呀、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呐、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丘坛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啊。所以由此也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在以色列的全地，无论是大山、小山、水沟、山谷里边，充满了什么拜偶像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所以你知道神，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讽刺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好啊，你们不是拜偶像吗？巴比伦人来了，加勒底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呼求你的神呢？这里边讲的是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以色列人说以号的这些偶像的面前怎么样，他们被加勒底人杀掉，以显出你所拜的神是无能的，救不了你的。这就是在羞辱他们。然后呢，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洒在你们的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核心的部分。耶和华神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神，让人知道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不单是独一的真神，他这边讲那些偶像，他为什么说你们的尸体、你们的什么都在你的偶像的面前？实际他在讲这些偶像都是假的，帮不了你们，唯一能帮你的是耶和华神。而且告诉这些百姓，你不单知道这是耶和华神，而且你也知道耶和华神是怎样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恨恶罪恶的，他要圣洁，他是恨恶祭邪拜假神的。那么第八节呢，说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哎，现在讲谁了？这个你们我们看啊，是讲到就是被掳的人了。嗯，你们分散到列国的人，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啊哈，这就讲到了这些人是什么？是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然后说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了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事必厌恶自己。这些人怎么样？悔改了。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与耶路撒冷的人有什么分别？他们没拜偶像呢？没有，他们也是的。但是怎么样呢？耶和华神让他们脱离了，使他们脱离，使他们脱离了。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就会思念曾经在耶路撒冷所犯的罪，看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神所发的烈怒，他们就回转，他们就思念起，哦，当初我们也是拜偶像的，但是我那些人都被杀掉了，被毁灭了，我们却留下来了。他们就悔改，说怎么样？厌恶自己。第十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哎，你看经历了这个事儿，大家就认识了耶和华神。所以这前面说他行的耶和华神行的一切的事，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怎样的神。不单知道他是神，而且知道他是怎样一位神。那么经历了这场耶和华神的严厉、极其严厉的管教之后呢，这些被掳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知道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然后下面说，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什么是绝对公义的神。我们还记得新约当中讲过一句话吗？是新约当中了，说耶和华神神所赐的权柄不是空空的配件。什么意思呢？就是空空的配件，它拔出来是有剑的，它是一个打仗的。你不要以为耶和华神那个剑是个剑鞘，没有剑的， 他说的话是在见主。然后呢，第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这又讲了谁？又是这些被掳的人。说你们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着一切可憎的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看到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是那个施布珍他妈妈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影响了施布珍的一生。他讲的是什么呢？有一天早晨，他起来听到他妈妈在祷告，他妈妈正在为他祷告。他妈妈就说神呐、啊，我这个儿子施布珍，他很乖巧，从小很乖巧，也很好，我也很爱他。但是呢，他是罪人，我求你救他，因为有一天，如果你的旨意即便行在他身上，你审判他，让他下地狱，我就赞美你。”施布珍说：“啊，我下地狱，我妈要赞美神。”他就知道这上帝的公义是怎样的公义，所以从那天开始，对他影响，他就开始悔改，真正的悔改。所以这里边也是一样，这些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他应该赞美神的公义，感谢主。但是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惨重的，但是他依然可以要，你要顿足拍手，一方面表示伤痛，另外一方面表示赞美。耶和华神的公义显明出来，耶和华神是配得赞美的。然后呢说，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这是又讲到说，耶和华神在耶路撒冷他要实行的审判。然后呢，十三节说，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因他们献馨香的祭生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他就说，当这些尸体都躺在什么，躺在他们那些偶像的面前，一方面讲到说这些偶像他是假神，他不是真神，另外一方面也见证了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离弃耶和华神而死在他们的罪中。然后他就知道耶和华神是什么，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然后呢，第十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知道这耶和华是怎样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明白了。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呢，耶和华神要以西结先知又设了另外一个局，一个意象，就是讲到了耶路撒冷的结局。耶路撒冷的结局，三分之一要在城里边饿死，饥荒瘟疫，三分之一要在城外怎么样被人杀死，三分之一要被赶散的呢，敌人不会放过他，就会把他们杀掉。但是从这意象当中呢，告诉我们有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是得救的，就是指他们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人。那么耶和华神就说，耶和华神他在为什么向耶路撒冷发如此的烈怒呢？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拜了偶像，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按照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在这个神所赐给他的地上，反而他们在这神所赐的地上，在列邦当中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反而羞辱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神实行审判，一方面来见证以色列人你是罪的，是死在你的罪中，另外一方面显出了他们所拜的偶像是虚无的，是无能的，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耶和华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以色列人来认识他是谁，他是怎样一位神，并且告诉这些人，他说经历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被掳的这些人他们要纪念耶和华神所行的这一切，他们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是蒙恩的一群，他们要自己恨恶自己，他们想到了自己曾经也是在那个当中是什么，是拜偶像的，是犯罪的，是得罪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得救，所以他们就可以回转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然后呢，耶和华神说他要在耶路撒冷不但要刑罚那一些拜偶像的，而且要在 这些拜偶像的人的面前要明明的羞辱他们的偶像假神。好了，那么这一章我们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特别喜欢旧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旧约才是真正的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的意思，说旧约是应用，旧约真是应用，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到底怎么做的。所以我们看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再想一想好了，那从莉迪亚开始。从我们看历史历代的先知来看呢，他们从来没把自己排在以色列百姓之外的。从摩西的时代开始就是这样的。记不记得耶和华神对下边那个造牛犊的发怒，说摩西，你在山上暂且等我，我片刻之间我要把这些悖逆的百姓我要把他杀尽，然后我从你的后代当中兴起一支归我。摩西怎么说？别，这是你的百姓，对不对？你如果要杀了他们，那你将我的名字也抹掉。所以摩西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认同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员，这是历史历代先知服事的原则，就是他不是高高在上说哎，你们，你看先知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最极致的就是耶利米先知，所以他说我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泉源，昼夜为神的百姓哭泣。所以这个先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置身之外，觉得我而圣洁的神呼召我，我就你们，他从来都没有。所以这种认同的是应该的，是很少一部分相信，很少一部分耶稣弥赛亚、对，是但是呢，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呢，有一天呢，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全家悔改，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悔改，到一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呢，很关心的是人数。哎呀，这几乎赶尽杀绝了，没人了。神关心的是一个国度，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读到耶利米书29章的时候，就告诉咱们说什么呢？当这些被掳的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说你们在那盖房子。结婚生孩子该娶娶该嫁嫁，耶和华神这么说，我就使你们成为大国。所以神从一本造出万有，从亚伯拉罕一直海边的撒天上的心那么多的。所以神关心的是他的百姓，不是关心人数，他关心的是他的国度的纯净性圣洁，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对于神来说，依然从这些就这小小的一部分人，到了他们70年后回归的时候，就是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所以第一批回归的是多少？随以斯拉回来的，差不多将近5万人。好，海伦实际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在里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刚才林斌姊妹也讲了，谁想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怜悯谁就不怜悯，1/3，剩下1/3杀，7/3吃，你们这几根头发留下。然后 Helen 讲到的是什么呢？你看神，你看就好像公义不太完全了，你看他留几根在里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想法说，对呀，既然这些人这几根头发跟那一大堆头发没啥区别，为啥这几根头发就留下了呢？耶和华神的愤怒，既然是耶和华神的愤怒是100%的，为什么这留这几根干嘛呢？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的，他想留几根就留几根，想留哪根就留哪根能解决的。因为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必须是完全的满足，就是这里面所说的13节，怎么说？他的愤怒必须是被平息的，这个平息不是说一个两个就平息了，而是什么？他必须在每个人身上都要平息的。所以这里边 Helen 绝对不是说耶和华神说我想留几根就留几根，我想留哪根就留哪根，我就留几根啥你能咋地？不是啊，不是的， 在这些人的身上，在这些被掳的人身上，耶和华神的愤怒依然是平息的。怎么平息的？也是耶稣基督。耶稣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没有愤怒？有。你别看他信心之父，在与他同行的谁？以诺。有没有愤怒？有。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是愤怒的，但是这个愤怒最后的在谁身上得以平息了？无论新约旧约都是在基督身上平息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神。所以我们在解释旧约的时候不要这样解释，那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不，神的愤怒这是一个主题之一的。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十三节，就是神的公义必须被完全的满足，完全满足。好，那我们既然又讲回到了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把刚才那个剩一点话把它讲完。好了哈，我们讲说，哎，旧约时代的人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对吧？啊，新约的时代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在显明了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哎，启示出来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旧约的人怎么做的呢？他们是凭什么？他们凭什么？他们那个神的愤怒怎么算到的？信心有没有经文？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远处看到我就来迎接我。所以那些人是什么？他们是借着信心，他们看到。希伯来书讲的也非常的清楚，这些人都是死在信心当中，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尽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是影儿。但是呢，借着这个影儿，他可以反映出来他对这个实体的信心。所以他们也是借着信心。所以无论是新约旧约，得救的人，凡得救的人，最后都是在基督里边得救赎的。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无论新约旧约，没有人。亚伯拉罕也借着他，都是借着他，只是他借着在影儿上的信心，而反映出了我们今天是在实体上的信心。对，是。
那不也是？
不是三分之一，就是那么一点儿。
啊，那么一点，那也不是神他自己选的。
是神选的。
所以就是恩典，得救本乎恩。
但是他在他身上的愤怒必须被平息的，就好像我们一样，神救没救你？救你，在你身上的愤怒哪去了？对，这些人也是一样的。但是捡你本身就是恩典了，对吧？那他没捡别人呢，就是这意思。所以他讲的热心，或者说叫 zeal， 或者叫 jealousy， 所以他们是基本上是一个意思的，都是出于他本性当中的一种慈爱的。就好像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要把 Teresa 拿走，特别像妈妈管另外一个女的来，那女的很难看的叫妈妈，你就开始嫉妒了，对不对？然后就那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对不对？然后你来了之后，你就踢特瑞莎两脚，所以这也叫 zeal， 是一样的，你就发热情是爱她嘛，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现在呢，觉得这话怎么样说呢？也可以这样说，他只担当信的，那不信的怎么担当你呢？你不信我怎么担当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根本就不信你，一话说不行，我非担当不行，给我点面子。他不会这样，我们信就好像认罪一样，就是赦罪一样。你赦罪的话，你得认罪嘛，你不认罪，他怎么赦免你？你来到神面前，我根本就没有罪的。一话说那好，那没有罪就算了，那么呢，律法来看一看吧。所以赦免，罪得赦免。的前提是认罪，我们被称义得救也好，它前提是我们要信，但是呢他的百姓才能够相信。对，好，那我们看到了哈，第五章和第六章两个加一起，这个意象呢我们基本上看到了。那么我们看这个脉络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耶和华神是从他的旨意当中来看到的，他把以色列百姓放在列国当中。这个列国呢，我们不是单单指说巴勒斯坦地周围那些国家，而是放在这个地上列国当中。他是要显明耶和华神是怎样神，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然后怎么样，借着以色列百姓对这位耶和华神的见证来成为万国的祝福，能够将这福音能够传出去的。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 那么耶和华神在他并没有姑息他的，因为他是他的百姓而改变他自己的属性，他的属性是不改变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慈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你会发现格外的严厉。周围那些人怎么有没有受审判？耶利米书当中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审判呢？等到了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耶和华神在宣告了什么？向周围的列国以东啊，这些亚门啊，审判摩押，向他们的审判。但是神仙审判的是谁？他自己的百姓。先审判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呢耶和华神他要借着他的百姓，他这是与亚他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呢没有成为这样的祝福，因为他没有显出这位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耶和华神这里边核心的部分是耶和华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显明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那时候的人也是要有信心呢，你也要认识以色列人的信。所以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混杂的。如果你有一天有一个黑人来说，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你要相信他。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有好多这个奴隶来了嘛，他们可以归成为以色列人，把耳朵扎了就成为以色列人，我信你们的神就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实际上是一个靠信仰来维系的，当然有种族。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段两段经文讲的是耶和华神要借着在他百姓当中的审判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他是绝对公义的，他并不是认为是我的百姓我就这样护着他，不是我的百姓我就不是的，他的百姓你也不可以胡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是什么呢？看到了耶和华神他在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所以这里边两次提到了这些人不单要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也要让列邦的人知道耶和华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还记不记得一些经文？我们去看一看彼得前书4:16，彼得前书4:16-17。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看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当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当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灭的时候，神给耶利米先知的倒数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倒数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回归。倒数第二个信息是什么？他就要告诉你我如何审判列国，这些国家引诱你们怎么陷在罪中，但是你们也不能够，因为他们是引诱你的，所以你就觉得说我是无辜的，你依然要被你的罪审判。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里边他不单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当中显明这位神是怎样公义的神，那么他也要显明怎样圣洁的神，他也要在列邦当中要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么5:13就让我们看到一位上帝，他的公义必须要得到绝对的满足，他的公义必须得到绝对的满足，即便在他的百姓身上也要绝对的满足。因此我们就提到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他的百姓有没有愤怒？有，但是这些愤怒是落在他儿子身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非常的重大。我们想到刚才我们大弟兄姊妹通常都会看到说，哇，这个审判是有点太严厉了，但是审判我们也是这样严厉哦。那就是我们今天就觉得说，哦，我没事儿，那是因为他这个审判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没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公义也得到了满足。怎么得到满足呢？是因为他儿子替我们承担了他的愤怒，挽回祭嘛，他平息了神的愤怒，挽回了神的愤怒，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什么敬畏之心，第二个呢我们要学到一个什么感恩之心。哇，这所以你看到那些被数出来被掳到外邦那些人怎么样，他们要顿足鼓掌赞美上帝，为自己怎么样感到哀痛，一方面要赞美感谢上帝，另外一方面他要顿足。要那么转用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对这些经历呢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在跟先知也好跟当时被掳的人也好一起在经历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那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 好像当年被掳的人在外邦当中做客旅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来悔改。虽然在这不信的人当中，我们是不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天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边要为主做见证的，我们是神的百姓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也要认识这位上帝，他是绝对的公义的。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两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恩典是多么的贵重，多么的宝贵。所以放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特瑞莎来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拿了这两个笔，这个笔是很神奇的，是 marker， 给你们演示一下你就知道多么神奇了，与我们今天解经是有关系的啊，多么美丽的一张纸哈，然后看啊哈，然后看哈，看哈，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九阿弟又太配合了，
还有没？
有，要不？
奇妙不奇妙？太奇妙，这是 marker 啊！但是我，所以我就看 Teresa 一直在这里搁圣经上画画，往里擦，画画擦。这是 marker 可以擦掉的。Highlighter 是吧 ？Highlighter 可以擦掉的，对。所以我刚才看他，就是我看他一边在这擦钉，一边他在那里玩，在圣经上玩，画这块就画画擦这个。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转笔属灵，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用？有没有功效？
有。
他的宝血有没有功效？
有
功效。但是你别像玩 marker 一样在玩。你觉得说，反正我得救了吗？大不了再来个保血嘛，对吧？不要这样子。即便我们是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因为什么呢？每一个罪都带着一个后果。我们的罪，犯的罪，神可不可以赦免我们？可以，但这个后果却跟着我们。不但跟着我们，还要跟着我们的后代。这是很严重一件，我不能因为说基督的宝血好像这 marker 人很好的，我就没事我就画，玩会就擦，画擦画擦，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怀着一个感恩与敬畏的心来与神同行，感恩敬畏加在一起就叫谦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我们必须要明白这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什么？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无论在创世纪当中，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约，他严严的声明，在创出立民生当中，这五卷书当中，他明明的告诉这些人，你们要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个约中的条件是什么？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就在他的保护之下，在这个约的里边，否则的话，那你就要承受后果了。那么在利未记当中呢，他也要讲到，也给以色列人严严的，和申命记当中都讲到了说，你们在那个地，如果你们要效法列国的人，你不能够为耶和华神的公义和圣洁慈爱来做见证的话，他那个地要把你吐出去。最后真的吐出去了嘛，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呢，我们看路加福音24:48，路加福音24:48，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什么事的见证呢？我们看前边，就是什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人能悔改信基督，就要不至灭亡，就反得永生。这个事情是见证人。这个你们是谁？就是我们。就好像当年神要把以色列人放在列国当中，要见证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一样，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活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我们就要成为这次的见证人，要见证这位耶稣是基督。怎么见证？就是人家看到了说，哎，这个重生是生命，他像基督，他像神，有神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否则如果我们在这地上也是效法这地，圣经当中用的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你们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些以色列人就效法列国，对不对？甚至于比列国做的更难看的。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怎么说？你们不要爱这世界，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地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我们就是那几根头发，我们就是那个
被围困过来了，我们也要怎么样，赶紧的回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敬畏感恩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是这见证人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话，圣经用一句话非常的恐怖的，叫什么？没用，一同变为无用，没有用的，要小心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但要自己认识这位主耶稣，我们不但自己在主耶稣这样的恩典当中，也要让人能够看出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必须让人看出来，这就是见证人。否则的话，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学习，我们跟这个世界得到的这些价值观，这些世界观的话，那我们结局也是很悲惨，那就证明我们是属于世界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就知道那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是我们刚才谁说的审判来临，我们说感谢赞美主的，这些人马上看到了，赶紧回转。我们今天要等到最后的一天，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历很多，我们也需要及时的来被神的引领来悔改，否则的话，当主再来的时候，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时候，那就很悲惨了。
嗯，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我们的提醒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耶和华神对耶路撒冷的如此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是他衣襟所包着那几根头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们应该怎么想？对呀，对呀，感恩敬畏。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也不单我们自己要认识耶和华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引人认识耶和华神是这样的位置，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耶稣基督。好，我们今天就讲好，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再有机会来一起来分享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越认识你的公义和圣洁，我们越认识你的烈怒，我们就越知道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施的恩是何等的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不在你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是因着你的爱子替我们来承担了你的愤怒，并不是你完全无条件的赦免，乃是你儿子替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刑罚和咒诅。主，为此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也能够认识这恩典，并且能在这恩典当中有一颗感恩的心来与你同行，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浪费这恩典，让我们也不废弃这恩典，让我们也不轻看这恩典，让我们在悔改的当中来与你同行。主，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很多的引诱和试探，就是仇敌也如吼叫的狮子一样来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主，你即将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来做见证，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来带领，不但带领我们，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也使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你面前来悔改，凭着信心来与你同行。我们感谢你，愿你得到荣耀。我们若有哪里得罪的，主你就及时的光照，也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及时悔改。主，因为我们知道等到那日，你必将山羊和绵羊来分开的。主，你的震怒临到的时候，主谁能担当得起呢？主啊，我们感谢你，请你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保守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警醒。你也祝福我们晚上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在你里边的安息与我们的身体能够恢复，重新得力。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